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那些人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，但是他们对上帝的理解是错误的，他们曲解圣经啊！你们求就必得着，是我们向上帝求，但是上帝是照着他的旨意来成就他的旨意，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曲解圣经的结果就是自取沉沦，自取沉沦就是灭亡的意思，就是被拒绝永生啊！这样不管是害自己又害别人。所以我因为我最去年一年在外面常常有些人问的，他们常常在网上看 video 哈、啊，看这个电这个短片，又看这个又看那个，看我说这些东西我都没看过，所以不能回答。就发现说很多人今天啊听到的时候也在看他的手机，看那些东西，看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什么都看，然后看了觉得好，也很有意思。因为有一次在东北也是，也有一个传道人说，这个是怎么一回事情。我就告诉他，你最好这些东西呢都是乱七八糟的，都没有什么，都是不敢说，不应该说是骗人，差不多了，也差不多。所以我们要注意网上的灾祸，很多人看了以后呢也不知道青红皂白，就传出去了，就传。那我也常常也我也因为我也是在微信里面，所以他们就传了以后就说，哎呀，这个是好几年前的事情，这个是假的，这个是不对的，那自己青红皂白都没搞清楚就传来传去。有很多人今天很多人为了收视率就乱解曲解圣经。但是彼得在这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要曲解圣经，不要强解，不明白的就不要去乱解。但是我们也知道曲解的另外一面就是正解，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正解圣经的道，神的道。那当然保罗提醒提摩太，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这里是讲到说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但是我们知道解经的大原则，第一个解经的第一个大原则就是要先有正确的人，先有正确的人。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对的话啊，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对的话呢，你讲的东西就不对。言为心生，你这个心不对的话，你心里面想贪图什么东西的话，你的话语就会讲出来。那这些啊，这个说你们求上帝就给你，你想就宣告向上帝奉耶稣的名宣告，你们得到什么东西？我是没时间讲，我有些故事就是实际的故事，实际的事情。那最后呢是这个讲的人呢、这个 preacher 啊，因为你得了好处，他也会得好处，他要你奉献，你奉献了他。那么有些这个以前 TV evangelist 很多、他们戴那个大戒指那么大，上面金光闪金刚钻，钱哪来的？我传道五十年还没有一个，他们就惶惶的，哪来的？都是上帝祝福啊，对不对？上帝赐福给你，那你得了福干嘛要跟我分享啊？所以就奉献嘛， 所以呢，这个人不对的话，讲的东西就不对。所以先有正确的人，这也是保罗在这里说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当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啊，在神面前可以得到认可，然后呢是没有耻啊，没有羞愧啊，没有可耻的，无愧。然后呢，后有正确的道，然后呢才能够按照正义，就是称正确的方法来分解。分解的意思就是把那切开啊，所以我们读圣经的研究圣经的叫做 word study 啊，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啊，张牧师会做这个，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要去找它的意思。其实我们解释圣经很重要的一个，就是要知道这个字在当时是怎么用的，在当时是怎么，作者是怎么用的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，所以要分隔，要分析，要分辨。好，那我们如何正解经书，如何正解经书很简单的，快快的跟大家提一下，怎么样正解经书。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不要强解圣经，但是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要历史的，要文法的，跟字义的。那这三个呢是必须要有的。那历史的就是当事人，当事人彼得写这个是什么意思，以赛亚这样讲的时候是什么意思，保罗讲的是什么意思，什么是当时的背景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历史的背景，然后我们要知道文法。当我们这个读中文圣经的人比较吃亏一点的，就是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他们里面的文法，每一个字现在是过去式这个主动被动等等，都有它一定的意思在里面。所以我们需要正解的话，需要更深一点的去查考文法的使用。第三个就是字义的。那每一个字每一个句每一个段每一个章都是连在一起的，所以这个要明白这个字。比如说方言啊，方言很多人说今天讲方言啊，圣经教会的人听我讲这个很多了啊。方言其实方言这个字啊，这个 glasso 或者 glassolalia 这个字呢，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是一个什么声音，那你仔细的去研究这个字的意思的时候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种言语，这种言语是听得懂的言语，只是你听不懂。就让人家讲法语你听不懂，讲英语我听不懂，我不懂，但是呢这是一种听得懂的言语，所以叫做 glasso 或者 glassolalia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啊。所以解经的第一个大原则就是历史的、文法的、字义的。第二呢，就是以经解经啊，以经解经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，这个地方来解释那个地方啊。陈忠道牧师写了一本书，名字叫做《以经解经》。如果你想更多的理解《以经解经》，可以看那本书。然后呢，圣灵的光照，圣灵的光照。那圣灵对圣经的工作呢是有三项，第一个呢是启示，第二个是默示，第三个是光照。那启示跟默示圣灵已经完成了，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所以已经完成。那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 illumination， 我们需要光照，圣灵光照我们，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。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不明白，过一阵子就明白了。有一句话我很多年不明白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能得益处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很久以后有一次机会我才明白，哦，原来这句话是这样的去理解。所以圣灵光照我们。第四是正统。所谓的正统就是说基督教 基督信仰传流到今天已经2000年，那加上旧约的话那更久，但是基督信仰的这2000年的历史里面的信仰的也转变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征战，基督令、基督论、圣灵论、教会论、末世论，这些都经过了很多的考验。那到今天啊，我们有一个正统的信仰，所以呢我们要谨防新的启示。哎呀，我又得到一个新的启示，我得看到一个新的意象，我有新的亮光，这个是很多人今天常常啊引用的词句。所以我们要对正统的信仰有一个这个深刻正确的了解。所以我鼓励啊每个信徒呢啊去买一本正统的系统神学书，来好好的读一读，从头读到尾。那不容易了啊，最好可能最好的一本之一呢就是在我们的书店里面有卖的，叫做系统神学，作者是 Wayne Goodem， 翻译的呢是张林志牧师。我听说张牧师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他也有腰痛，要跟我一样的毛病，他站着翻译，坐，有的时候坐，有的时候站，站着翻译不简单，不是这么厚一本书，50几块去吃顿饭就没了。所以如果你要真的认真，像前面我们讲的要殷勤要追求的时候，我们要花一点功夫啊，去买一本从头看到，不要太多，一本就够了，能从头到底，从头看到底。几年前有一个人校园团契的这个总干事来我们教会拜访，送了一本叫做神学故事，也是很厚的，忘记差不多1000页吧。那我就是坐在那里不晓得读了多久，但是一页一页的，一页一页的，一个字不漏的从头看到底。做牧师很少有这样的时间，所以要花很多时间去一直看，从头看到，从头看到底。所以要知道我们正统的信仰是什么。所以晓得保罗说彼得说，那很多人对保罗的所写的书信不明白，他们就像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，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，就自取沉沦。当我们强解圣经，误解圣经，不光是自己沉沦，也是使听到的人受伤害。所以好好的把我们的圣经看懂解释清楚。最后一段第3:17-18，生命的长进。彼得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，恐怕被恶人的错谬以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。这里讲到我们要消极的防毒防备，随时警惕啊，随时警惕。其实呢，我们站稳的人呢也会跌倒。有人说，哎，别人都跌倒，我不会跌倒。那彼得说，众人都离开你，都跌倒，我总不跌倒。耶稣说，你计较以前三，你就要三次不认我。果然不错，你觉得你站得很稳吗？小心，就是那些觉得自己站得稳的人跌得更厉害。我的先父常说，这灌是灌得会水的，懂吗？灌是灌得会水的，打是打得犟嘴的，山东话。灌呢，什么是灌？灌水啊，什么样的人被水淹死的？多数是会游泳的，因为他觉得他会游泳的，游游游游游，这个不知道这边有一个漩涡吧， 就把它选进去了。像我们这个不会游泳的都在海边上，是不是？那边上这里是不会淹死的，所以灌是灌得会水的，打是打得犟嘴的。什么叫犟嘴啊？顶嘴啊，你讲一句他就顶你。那我们中国人老一辈的父亲对儿子，你他说什么就要听，对不对？你不听的话呢，他就打你。你越犟嘴的，越顶嘴的话，他就越打你。乖乖的就不爱打。所以站稳的人会跌倒。还有告诉我们说，免受恶人错误的引诱。这里说啊，就是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。今天的恶人呢，今天的恶人呢，可能是你敬佩崇拜的某一个人，或者某一个传道人。最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，我倒是挺有兴趣这个2016年美国的大选。我一直祷告上帝给一个敬虔爱上帝的人，不要再有像现在的把美国搞成这个样子。看欧洲的难民那个灾祸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啊？但是新闻记者呢，就会趁机会来挑拨离间。所以前两天 Ben Carson 一个这个儿童脑神经外科的医生，也是竞选的，人家问他关于一个属灵的问题，结果特别是要他表达对 Donald Trump 的看法，他坚决的讲了一下，他说他是谦卑的人，他读这个箴言22:4，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，就以什么财富荣耀名声为赏赐。他自己觉得他谦卑，他觉得我们的当先生没有这个谦卑，结果就闹了。后来有一个人问他说，有一个记者又问他，他说这次他不答了，他上次被上钩，这个叫做他是 bait 啊，他被记者 bait 引诱，讲了一句错话啊，不讲了一句不想讲的话。你知道我们今天也是随时不知道的时候就给魔鬼 bait 好，所以要小心，要小心，免得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。那这里讲的堕落不是那是失去稳定，不是堕落啊。基督徒不会失落。你不说我信了耶稣然后我又不得救了，没有这回事，信了耶稣就得救，得救就一直得救啊。那基督徒不会失落，但会失衡，失去平衡，就不稳定，就走偏差，所以很多人走偏了路啊。上帝最后会把他叫回来啊，走偏了路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生命幼稚，所以需要成长。所以彼得在这里第二方面，第一方面是告诉我们要消极的防备，第二方面是要积极的追求啊，追求生命的成长。有个四个要啊，第一个就是成长的必要，就是一定要有生命，我们必须要重生啊，从新生命开始。如果我们不重生的，就生虫啊。第二个呢，成长的需要营养，需要滋养，我们需要话语，我们需要跟基督的团契，我们需要敬拜，我们需要有恒心来过教会的生活，就像我们的身体需要食物，需要运动，需要环境，需要意志一样。第三，成长的基要就是以基督为中心，我们要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， 成就主的样，磨成主的样子。而第四，成长的良药就是知识跟品格。知识是认识耶和华，品格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，生命中塑造品格。品格共有49个品种，49种品格，像谦卑，像顺服，像忠贞一样。所以我们要消极的防备，要积极的追求，然后第三是终极的长进。是十八节，你们要却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这里特别讲到耶稣基督，主救主耶稣基督，那他是我们信徒一切的总归，万事都出于他，万事也都归于他，他是我们的一切。然后在他的恩典上有长进。彼得说，你们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。所以我们在恩典上有长进，有什么恩典上长进呢？在得救的恩典上要长进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但是不能停在得救的这个地步上，我们要继续努力往前走，长到成熟的地步。在得力的恩典上，你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。在受苦的恩典上，我们有多少人，保罗身上有一根刺，但是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在助人的恩典上要有长进。马其顿的教会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贫穷的时候，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们就在饥穷之间可以显出乐捐的厚恩来帮助别人。神，我们的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。然后在知识上有长进，在救恩的知识上要长进。保罗说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我们在圣经的知识上有长进，因为保罗说，因为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保罗说，我们要在做人的知识上有长进。保罗对这个以弗所的长老们说，我始终在你们中间为人如何，你看我这个人，我在你面前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在侍奉的知识上有长进，我们侍奉主不是侍奉人，像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。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认识圣经，认识圣经所讲的基督。所以我们整个的信仰就是唯独圣经，唯独耶稣，唯独恩典，唯独因信称义，唯独荣耀归神。他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做一个总结，在我们警醒等候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在信仰和生活上做整全的准备。坚固的信仰是从坚信神的话而来，就是认识神的话和实行神的话。经历神的恩典必须经历试炼甚至苦难，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因为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最后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生命从成长，神的名得荣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感谢你天天供应我们你话语的宝贵，也在主所分别的为圣的日子，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领受你的恩典。求主带领，使我们常把你的话藏在心中，免得得罪你。感谢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，充足的知识，来行走天路，做你的见证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 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